所以呢，我们应该是，一堂课是应该是现在开始，然后到3:40，然后我们要讲弥勒菩萨，然后呢，就是4点钟的时候到，5点多的时候，5:15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做辩论。那么，我其实是有一个想法的，我的想法其实挺危险的哦。在寺院当中，当你辩论的时候，首先就是一对一。第二部分，你们是小小的团体，然后你们一起来做辩论。那我喜欢展示给吴老师看的呢，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团体的这样的一个辩论。那么我想要做的事情呢，也就是，也许让我看一下，这里有多少人呢？哎，大概110人。所以我们有一个10个小组，我们会有10个小组，10个辩论小组。那我建议大家哈，跟自己的语言的这个小组的人在一块儿组成一个组哈。当然，我觉得很妙的，就比如说有中文的辩论，然后俄文的辩论，西班牙文的辩论，然后德文的辩论等等等等。你可以跟你自己的同样的语言的人组成一个小组，好吗？这样子一共分成10组，每一个小组都必须要创造出一个辩论，好吗？在寺院当中，他们会把所有的主题，把他们写在。一个帽子里面，然后所有的人闭上眼睛，然后去抽签，抽到一个话题。那你的小组呢，就必须要设计一个辩论，就基于那个主题，被你抽到那个主题。所以，比如说讲到那个可能有些人可能会拿到的是色身，有些人可能拿到的是法身，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得到的是佛宝、法宝或者是佛陀的空性。佛陀意识的空性，那这样的话，你们10个小组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主题可以去辩论。那么你们就会准备好你们自己的这个辩论。那么每一个小组呢，就至少需要有2到3个人，他们是一定要来参加莲花戒大师的这个闭关的，因为吴老师只会来参加莲花戒大师的这个闭关而已。所以呢，我们就会说啊，辩论的大师的话，可能是 Adam 跟 Nick，他们是会来教我们的这个，他们呢又会走来又走去，然后保证每个小组都是很有连续性的在进行辩论。那么在那天呢，可能是会用一点时间来做一点辩论，然后需要把每一个人小组里面的人都要带到这个小组的辩论当中来。如果俄罗斯的或者是。就比如说那个阿根廷，他们用西班牙语啊，墨西哥人也用西班牙语啊，德国人用德文啊，俄罗斯人的话用俄文啊，我觉得这样是很酷的一个想法。首先呢，我们就需要一张很长的小抄。那么我会来给大家写更多的小抄。那么接下去的1个半小时里面，我给大家写更多的小抄，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组织小组，好吗？我们现在开始。让我们就去到第三点，然后呢，我们。讲到3点，然后我们就开始分小组。我们中间还是给大家休息15分钟，所以不要担心。那在3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请厨房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然后你们来告诉我，你们捐了多少呢？你们一共捐了5000美金哦。就是捐给厨房人员的这个钱。大概4000多块钱吧，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们给到他们，然后我们会看，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新的，我们用那个掌声是不是能够把天花板给震下来？嗯，那可能我们的音响最后也可能会，我也会，反正这是很英雄的一个，嗯，你不要发给我。啊，那我们已经讲到文本的哪里了呢？好，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化身的定义了，是什么呢？谁能告诉我呢？done 吧，化身，它是那个色身的一半，然后呢，它没有五个确定性，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那样的定义，但也没关系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描述，但是并不是定义。在我们佛教当中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形容、描述跟定义两者之间要分开来。那么，到底这个报身，就是佛国身的，它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是色身的一半，但同时它又有五个特性，五个确肯定的东西。那五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被这个圣者菩萨们所围绕。那阿斗刚才讲到的呢，就是说。很好，他说的非常的完美，就是说他是需要有32相80种好，这就是接下去你们会在莲花界闭关的莲花界大师闭关当中你们会学到，因为你们需要找出到，就什么是 OK 的，什么呢确实需要修正一下的点，好吗？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时间是确定的，就是他们会注视。然后他们不会假装去离世，直到轮回已空，轮回当中没有人为止。那还有两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只会一定是在这样的天堂。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只会教大乘的教法。看吧，你们在辩论当中学的更多了吧？那在佛法的课程上，你们什么都学不到，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很有趣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了化身的这个，还有报身的定义。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法身的定义。我的老师曾经说，点点头吧，我就知道你是醒着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身，好吗？所以这就是你如何使用在线词典的方式。那么我要把它放在这里的。他那边刚才那个词讲对了一部分而已。我们到底在找些什么呢？是定义，千年。哦，所以对于那些知道怎么使用的人，那我们怎么寻找呢？我们只是在那个色拉梅的，就是那些高级的书籍啊。那我把它们来一二三，这就是它这个字库到底有多快呀？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定义呢？抱歉，我看不清楚。他说，Nick，他说不是的，为什么呢？他因为说了一个 Serena 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定义，因为它是一个有缺陷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现在要去到下一个定义。那么为什么这一条就是一个好的定义呢？因为这个标签，那些在学藏文的人，哈，这个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形状。它是一个藏文的一个音调的一个词语，它就说啊，你的这个大部分，它这个是一个，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重点符号，感叹号，就有点像感叹号的那个感觉，就表示重要的部分来了。所以呢，这一个，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啊，下一个的这个彭学丹，这里是怎么讲的呢？所以你需要学到一件东西，关于藏文的教育，藏地的教育。我们去要去教，怎么去教？这就是1月份的话，我们的重点在于，对的，没错。所以呢，大家知道伊莎拉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从那个梵文当中来的。印是那个梵文里面指的是愿望的意思，希望的意思。Vara 的意思就是最好的，所以其实他们就能够选择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不管怎么样，藏地的教育系统啊，就是有以下的部分，三个部分来，跟读 Shanlogaba、Manrushaba、Tsabhabongwa、Shanlogaba、Ranlushaba、Sobabongwa。那第一个是什么呢？Shanlogaba 就是另外的那个人可以要来说，他就说这就是智慧之山的定义呀。然后他就有一点说了一点点错误的点哈，他不是说很明显的错误，他是有那么一丁点儿是错的。然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如果这是一个寺院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来教大家所有错误的观点。那通过这样学习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对的了。就好像是你学了那些错误的瑜伽姿势，因为有些瑜伽老师啊，他们会教给你，比如说，就比如说这么做，比如说平板。但是，比如说你的手是要分得很开，然后呢就很痛，然后就说哈，那你现在记得了吧？那你的手其实是要很接近你的身体才行，不然的会痛的。那我们都没有时间来学这些错误的观点了，我们就直接去到 Lanshapa，就是我们会停留在我们的体系当中。那么那个藏地的教育当中，其中的唯一的部分跟我们西方教育也很相似的点，就是那个有一个小小的点，也就是他们就会告诉你到底什么直接的是什么，这里就没有什么乐趣了，没有迷惑的点，然后也没有什么可探索的，他们就直接告诉你说得得得得。那在藏地的这个教育当中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乐趣的。然后你就会说，我觉得这个智慧山是这样的，哦，不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子，哎，这个才是智慧之山。然后你就会听到很多的人，然后就互相之间争辩，然后你就可以学到很多，然后有那么一丁点是在中间的，然后说好吧，这就是我们真的相信的点。那么第三个 Tsobabongwa 是什么呢？他们啊，那个人他要来再来了，那你的地也并不怎么地嘛。那么在第三个部分哈，你们懂了吗？没有人笑啊。第三个部分，另外一个人就是你批评的那个人，然后他就再回来再说："你不，你批评了我，但是你自己的定义也是有问题的嘛？我不喜欢你的定义呀。所以通过这样的话，你就学到很多，这是很有意思的。就好像比如说有四个兄弟一样。好了，我们来了，定义在此。"在上面，那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小抄上。那么这个搜索的引擎是非常性感的，因为啊，你就可以把东西放在你的小抄上面，好吗？好，这里就是我们的定义。 所以老师在上面写的是，就是那个究竟的智慧哈，它是从这么一个不纯净的状态，然后去到一个无垢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智慧之身的定义，智慧身的定义，就好像是 immaculate 无垢的，就是完全的，没有染污的，完全干净的。就是那个从就是不干净的状态去到一个干净的状态的这个究竟智慧，就是这个智慧身的定义。那为什么它是？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一直都会在看到执见空性，但是同时呢，它又能够看到普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究竟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又可以同时直线中性。你会直见空性，然后又走来就走去，然后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然后有些日本人他们就说，比如说你在砍木头，然后突然之间你就直见空性了，然后这个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在冥想当中才可以，除非你是佛陀本人。你可以在你砍木头的时候有很深的洞见，但是，懂了吗？那这就是我们智慧身的这么一个定义。那么到底什么是那个智慧的主要的主题之一呢？你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那到底是主要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空性。但直接来讲，是其他三身的空性，懂了吗？这就是他们在看的主要的东西。他们看着他们自己的，手臂，然后说："看，这是空性的。"看着他们的意识，他们说："看，这是空性的。"他们看着他们的手臂在那个佛国当中，然后他们说："那个手臂也是空性的。"所以他也并来，大家跟读来，那就是非，并非不是从我而来的。所以这就是空性的定义。所以那个缘起的定义是什么呢？很好，非常好。哎，阿德，你今天很性感吗？我不知道你今天发生了什么，很有可能是吃了华夫饼的缘故，就是是从我的，所以这是一个缘起的一个简短的说法，就是一切都是从我而来的。那么空性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从我的种子而来的，它是非非，它是双重否定的一个形式。他说："葛西老师，你是不是在讲其他三身的？"他说他把那个法身把它分开来了，然后把它分成了这个终极的智慧，然后同时就是那个主要被考虑到的空性。我们还没讲到那个第四身的定义呢，你想要这么来讲吗？很好，让我们来去到第四身吧。那么我们这个精华身是吧？我们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就是它的藏文叫 Lower Nikku。顺便讲一下，如果你没有办法拼写的话，那你就永远都不可能正确的去搜索，然后你就什么也找不到。所以你一定要能够成为一个格西，才能用这个搜索引擎哦。嘿，我还没有把这一点告诉其他的人呢。那这个是一个好的定义吗？Serena，很好。我觉得他好像要想做出一个就是下声调的感觉，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词是高音调的，叫 Serena，叫做吝啬的意思。你不想把这两者来进行混淆的，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某人说、某人声明的意思。那么到底，哪一个书是全部都是？到底哪一个书是谁写的？然后是由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个主题的那个人所写啊，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阿毗达摩俱舍论全部都是 Sero，就是他们说，就全部都是他们说。为什么他就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这个学派，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学派呢？因为啊，他在批评他自己的伴兄嘛，包弟哦， 因为他的胞弟叫什么名字啊？叫吴卓大师，他的另外的一本大师。然后呢，世青大师呢，然后就批评吴卓大师的那本书。之后呢，他就发现说啊，他自己搞错了。然后他就问他的兄弟说，哎，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他就说四个力量。那第四个力量的就是怎么样来平衡他的业力呢？那他的兄弟就说啊，你又不相信低派 学端了这个空性了是不是？他就是啊，没错，但是你是那个最好的能够去写的低端学派到底是讲什么东西的一个人啊。那他说，那我根本就不相信低端学派， 我怎么能写书呢？他说，那到底是谁教的低端学派的呢？他说佛陀教的呀。那他为什么佛陀会去教一点会有错误的东西呢？
DCI
金刚上学院好吗？我们没有办法去教究竟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800个人放在这个贸易中心，放在新加坡，然后你就说你们明天都要死了，都要变狗了，那他们根本就不会再回来的。所以我们就说，嗨嗨，你们知道吗？哎，让我们来讲讲笔吧，好吗？好吗？好吗？所以很多次啊，就佛陀啊就看着这个观众席，然后就说，哎，这些人们我没有办法教他们的，就关于那些东西我就应该教他们更就婉约一点的这些东西。跟那么就是世青大师啊，他就写了这个第一个学派的最重要的书籍，但是他自己又不相信他自己写的东西，那么他就一直在那里写说他们说他们说他们说，所以一直都用这个词 Sara Sara。 好吧，那我们现在终于进入主题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词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吗？那这里面还在讲 Sara 呢，我们还能用这个定义吗？那这里呢是用 Z， 因为我们没有英文里面是没有一个 下降调的，我们就只能够用 S 是升调， Z 是降调，所以我们就只能够这么去用它。他说，哦，让我们来用你的方式来讲吧，其实是很酷的，这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我啊，那我们来用一下你的方法好了。这是一个 Word 非常考虑周详的一个建议，他就说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就是电脑的语言，就是去找近似的这种词条。所以呢他就会去找这个词，就是类似的在附近的。然后我们来看，我听不到你们说的，你们打出来。所以在我的很有可能这个方法是有效的，这个方法是没效的。说 Om Mani Padme Hum， 你看嘿嘿。那我们来看看那样的方式，哦，有了，所以它有效了，而且还蛮挺有效的，而且节省了我们挺多时间的。那这里呢就有一个第四声的一个定义啊，它在我们这个体系开始之前的这么一个，这是一个正确的定义，而且它非常的简短。大家想讲的更深一点吗？好，我很喜欢这个部分的。那到底是谁做了这个美国式的东西呢？很好，我什么都没做。现在外面没有什么好电影上映啊，抱歉，我不应该去批评这么多美国人的。哎呀，我自己也是美国人之一呀。 好了，祝大家好运。所以这里就是了。精华生的定义，精华生的定义，佛陀精华生的定义，它上面写的是，它其实就是所有佛法的本性，其实就是那个空性，就佛陀的空性，Svabhavakaya，就是所有的佛法的性质的这个身体。然后就是那个拥有着两种纯净的那个身体，这个超性感的，你们很幸运，是因为你们选择了这个点，它非常酷的，有很少的人，极少的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什么是佛陀。然后他们说你相信是佛教吗？他说我相信。然后什么是佛陀你知道吗？他们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你们需要去问我一个问题的嘛？我在等呢。很好，太好了。所以，如果啊，空性身体的空性的它的定义是，就是所有佛法的那个性质，就是那个身体，就是所有佛法的性质。它这边是用 Dharma 和 Kaya 这两个词，就是法身，然后它又放进了性质。所有的一切的性质，他没有把它叫之为法身，他就说所有的佛法的身，所有的事物的空性，万法，他就说是，就 TA，他在这里加了一个 TA，他本来是可以说法身的，但是他却开了个玩笑，然后他在这里面 Chernus 放了进来。他把这个就是法性身放进来，就是法性身，它其实是一个笑话哎，大家懂了吗？当你要解释一个笑话的时候，它就不是笑话了。它本来是可以把它称之为法身的，那它这个法身是有两种纯净，但是它没有这么说，它说的是那个法性身，然后又有两种纯净。因为法性，它其实就是指那个空性的同义词。他这边在说一个笑话，他在给大家一个线索。就比如说你们在辩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辩论辩得很开心。对于那些特别超级严肃认真的人，他们就会说你到底说到底精华生的定义是什么？他就说那个是佛法的一部分，这个是两个净纯净。然后他说，他说那个是法性身的一部分吗？是有两个纯净。他说，但是那个根本就没有道理啊，听起来很诡异啊。你就说你为什么说法性身呢？那你会怎么说呢？因为它是空性啊，你们懂了吗？没懂，好吧。稍后再谈，下一辈子吧。我是很耐心的。那么我需要为大家找到这两种纯净到底是什么，好吗？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搜索的引擎上面，然后我们再把它把这个就是近似的内容、相似内容全部取消掉。有的时候，当他们列出一个单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单点的这么一个符号。叫做"逆"这个词，这个音节，昨天也至少有人在课堂里面听课，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哈，你也可以这么写，你可以两种说法都可以，这两个就像是那种引用号一样的， 来，一二三，准备好。哎呦，哎，没起效果，我们再来换个词来搜搜。哎呀，啊，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它已经在我们的定义当中，哼，我现在就来小抄一下，那我给大家找出来就好了。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准备好了吗？这一生可以被分成两个生，第一。精华生，它是通过改变变得纯净的部分。那么，这个精华生，第二条，精华生。它是本来都是纯净的部分，那么藏文是相当难的、难读的，叫 charcuba，它的意思就是说是部分的意思，charu、charcuba。char 这里并不是指啊，好像去闪闪耀、闪耀发光的意思。它是一个名词，就是指和平的意思。它前面有一个前置词，就是粘合在一起，所以你在字典里面是查不到这个词的。它叫做 charugba，它是就是变成了那个部分，你们懂了吗？从语法上面来讲，所以就叫 charugba 这个词很难懂的。啊，这是很难的。那么藏文啊，其实就很有用的，来跟读 Loborua，Loborua 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个很逻辑的词语是关于这个点的，就是这个物体的，就客体的性质，它们是偶然的，就听起来很。但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的词语的，相应的逻辑词，就是这个性质啊，不永远都是以那样的方式存在的。这里面在英文当中有一个逻辑的词语专门来说的，但听起来像是，而且很难记得的这个词。啊，不管怎么样。因此，准备好了吗？我来教给大家一个。那这里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的例子。如果你懂得比的道理，非常很理解的话，那会发生些什么呢？它会帮助你不去，它会帮助你不去生气，但是直到你自己终止自己所有的烦恼之前，你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你去到加行道的第三个点位置的话，你就不会再去到下三道了，你没有办法再去到下面的下三道去了。那么某一些事情啊，就会所有的种子在你的意识当中的种子，它本来可以把你带去下三道的，它们都会变成啊，好吧。在我住的地方呢，是有那些鸟，它名字是不是叫金翅鸟啊？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把它叫成这个。但不管怎么样，然后小雀、金雀，那它们呢就很喜欢这种吉藜的这种那个它们是从英格兰来的那种国草的那种种子，但是。 当它种子，因为不是在这个大陆上的嘛，所以说它一旦开始长的话，就疯狂的乱长。然后它们的种子呢，又全部都是，是有刺的，所以它就会粘在你身上，所有的植物就毁了。所以你就可以买那些种子，但是这个，海关呢，就需要先给它辐射一下。然后这鸟呢就很爱吃它们，然后这些种子们因为其实已经被毁掉了，所以基因上面已经毁掉了，所以它们是没有办法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所以在你意识当中的这么一个能够让你变成狗的那个种子呢，也被辐射掉了。就当你是很好的去理解彼得道理的时候，那么这是不是一种纯净呢？而就是不让那些种子能够起效果。对啊，是的。但你总是有那样的纯净吗？还是说它是你发展出来的一种，就在之后发展出来的一种纯净呢？对啊，是你自己生长出来发展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去处理它，然后它最后才能够达到纯净。所以某一个的人的第四身它是很纯净的，因为你很努力的对此进行了，你付出了努力。你们懂了吗？就是你把所有的种子啊全部进行了辐射，就是那些让你能够成为狗的种子，你对它进行了辐射。那么这就是前面的精华生的一半。那么它自己呢，就是法生。很好，非常好。那至少两个人在听课哈，那让他们两个人在左右两边坐着，这样的话左右的人都能够至少听到一点点。所以如果第一半就关于精华生的第一半，它是说你正在去努力，然后最后你去改变了它的，那么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部分，就是总是纯净的那个部分，你自己的某一个部分从来都是纯净的那个部分，那个就是你的佛性，这个就是你的佛性。你不可以把它称之为像佛的种子，因为它不会成长的，它永远都不成长，你总是有的。任何有种子创造出来的东西都会改变，因为种子的力量会逐渐变小。这就为什么你总是要持续的去拜访你的老妇人，就在你找到了男朋友以后呢，你还是要不断的去拜访你的这个老人家的，你不能就这么放弃了的，你不可以就这么放弃了。就在你富有变得很有钱以后的时候，你还不断的去布施的，不然的话你就会放弃，你就会失去你这些财产的。所以呢比如说你结了婚以后，你还是要不断种种子，不然你就会离婚的，因为这些种子会改变，力量会削弱。但是精华生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说是佛陀的空性的话，它是不会改变的，永远都是有，一直都是有。听好了，你们可以去定义它，而且在钻石山你可以非法的去定义它，就是把它作为是就是你有的空性，就所有的你的其他的部分反倒不是空性的。就是比如说我的耳朵的空性，我的鼻子的空性，然后我的意识的空性，然后我的名字的麦克的这个空性，所有的这些空性加起来，他们是当我成佛以后这些空性都是不会改变的，你们懂了吗？那么如果我没有那些空性的话会发生些什么？那么我的鼻子会去到哪里了？如果我的鼻子没有空性的话，那它会变成什么样呢？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让我的意识啊去投射出东西来的。就比如说业力种子打开来，然后一个非常好的鼻子就出来了，然后它就它找不到地方去投射，你需要去那个屏幕的，这样才能够投射出图片啊，你必须要有空性的。那么最重要的佛陀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第四身呐。那么第四身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对啊，第二个部分，也就是那个总是纯净的那个，你现在就有啊。你们现在已经抱歉，我已经，他就说，哎，等一下，那个合同是25但事实上是12.5。因为只有是四生的其中的一半部分而已。我就说你是25%的佛陀了，其实不是的，其实只有12.5%你是佛陀而已，因为它只是第四生的其中的一半而已。所以那这里面最酷的第四生里面最酷的部分是什么呢？这一定是空性啊，因为你现在就有啊，你现在就有空性啊。 你的耳朵是空性的，你的手指是空性的，你的鼻子是空性的，然后我的公园也是，也是空性的。然后恶有个问题，那么因为是一个寂灭，所以它才是不变吗？那这里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例子啊，叫 chipachawa。比如说像宗喀巴大师的人，他就会 chipachawa，他就会昂的意思，但他会说，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另外的例子。我自己也是在这么想，我猜它是一个 Gokden，它是一个寂灭，它是一个灭，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变的。你可以失去它吗？要小心哦。不变跟失去它是两回事哈。我们在DCI 的七阶当中学过的DCI 里面有一些东西还是有干货的啊。所以呢，它就会让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例子，就这两声的分别会给到我们例子，就在给它给予了定义之后呢，就给到我们一些例子，它给我们一些两者的例子。好，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那么第一点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位佛陀，哎，不对，第一条的一个例子，也就是佛陀之心的那个部分，它包含了。它去除了它的抱歉，我要改掉这个句子了。所以第一个部分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说，佛陀去除了在他自己的心中去除了障碍。在他男他或女他自己心中去除了障碍的这个事实。抱歉啊，抱歉，抱歉。就在他的意识流当中，那么在藏文当中讲，没有没有，梵文它是讲 sandana，意思就是说是意识流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佛陀已经在他男他或女他自己的心中去除了这些障碍的这个事实，所以这是第一个的这个一个例子。所以这个是当你懂得彼的故事以后呢，你就已经辐射了你的种子，辐射了让你能够投生为动物的种子的这个意思，所以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它在讲的是同一回事，你们懂了吗？那么，事实在佛教当中啊，他们是不变的。就比如说啊，二加二等于四吗？说是啊，那其实它就一个事实，它是不会变的。那你只有两件事是做的，就是赋税，然后死去，是吗？是的，对的，这两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它的性质是不会变的。如果我们都死了，他们就消失了，但是他们又不会，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这两点也是不会改变的。那么第二点的一个例子，我等老师打完再翻哈，不然大家要涂来改去的，对不起。他这个第二部分的一个例子呢，也就是说佛陀自己的心是事实上是空性的这么一个事实。就佛陀自己的心 事实上是空性的这么一个事实。很有意思哈，他在这里面其实佛陀的心他用了两次，两个全部例子全部都是从佛陀的心当中来的。第一个呢，在表达某一些关于佛陀的心它其实是改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表达一些比如说佛陀的心就是说永远都没有变化，懂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佛陀的心是从种子而来的，是从佛陀意识当中的种子而来的，就种子在佛陀的意识当中打开，然后就创造了佛陀的意识，所以它也是空心的，它不是从你的种子而来的。那这个在吃了我华夫饼以后下午讲这些东西真的是很痛苦啊，就是说佛陀的意识也是从佛陀意识当中的种子而来的。当你对你的意识有觉知的时候，你的意识已经失去了，那这是另外的一回事了，懂了吗？你们已经准备好要辩论这样的东西了吗？你们觉得很舒服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就是在寺院当中啊，那这就是那天就是在早晨你跟其他的僧人一起来做冥想，然后两三千人一起做冥想，很酷的，早晨四点钟的时候做冥想，然后呢你就去到你的房子的顶上，房顶上，然后去寄送一本书，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我把前面四分之一的阿毗达摩俱舍论背下来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懂藏文呢，然后我就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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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然后接下去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呢，你就去上课，然后老师就说啊，这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在讲的内容，然后你就说哦谢谢，但是我又不懂，然后他们就说啊，去辩论场上嘛，跟你的朋友一起辩论三个小时吧，然后呢那你就去在那个辩论场上跟伙伴们一起辩经。所以呢我们也要做第三步，也就是你们已经拿到那本书了，然后我现在就停下来不讲了，然后我也不会再更多的解释了，你们要跟彼此之间来进行辩论，当你们辩完以后你们就会懂得了刚才教室当中发生了些什么内容，好吗？那明天早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对此进行冥想了，懂了吗？这就是它的过程，就叫 Tu Sang Gong。 什么意思？就是说学习，然后跟你的朋友回家去辩论，然后最后来进行冥想，这就是由佛陀他是来发明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你要去教室里面听到他，然后呢你要走到家里面，然后跟你的朋友家人去进行辩论，然后明天的早晨的时候呢你就再一次的进行冥想，这就是我们佛陀大人发明的这个教育体系的这个系统。所以这其实就会很混乱的，那我可不可以就把这一整个东西就剩给 Nick 跟 Adam， 然后我就自己去休息就好了。老师说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我们来做三宝就好了，我们来讲三宝就好了。也许已经讲太多了哈，但我才不在乎呢。我们会说佛宝，然后我们说法宝，然后我们说僧宝，一个很好的辩论问题来了，准备好了吗？我来在一句话里面教这个主题的一半内容了，我会节省你很多时间的，他花了我多年的时间啊，所以这就是你一生的故事了，你的业力比我的好多了。是不是所有的法的例子也都是法宝呢？所有的法都是法宝吗？不是啊，寿给我一个不是法宝的法，比如说那本书。所以呢这里面佛宝跟佛之间是有区别的，然后法宝跟法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僧跟僧宝之间是有区别的，那到底哪一个是保护你的呢？ 就是保才是保护你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你要搞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所以佛是很大概的，然后佛保才是那个佛陀那部分能够保护你远离痛苦和困难的这个部分。所以法宝僧宝也都是一样的。那么大家到底要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然后我们要 找一点什么内容呢，就是关于佛宝这一块的。我们每一个佛陀都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定义哈，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定义，我们很精确的就是每个人都要赞同定义是什么，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辩论。那么佛宝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讲同一个东西呢？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了。所以你再请那个搜索引擎来告诉你佛宝的定义是什么，佛宝的定义是什么，给我展示一下佛宝的定义。准备好了吗？你们要去到刚才一样的两个作者的著作当中去，那这里面就是两个作者了。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好，这就那么快。我们有特别的搜索引擎，我们在1980年的时候开始这么一个建设的。你们大部分的小孩还没出生呢，你们啊只是在你爸爸眼中的一个眨眼而已，就是当你老爸看着你老妈的时候就一眨眼之间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使用的定义吗？不是，是因为它有什么呢？Sir 嘛，对，没错。我在想说，没有任何人。我本来是想用念珠打那个人的，但是，你很好的保护了你自己。好，我们来看第一行。run loop。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内容了。那这就是真正的定义，根据谁呢？来去到下面。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作者的名字了，然后你也看到了那个书名的英文翻译，某个人啊就做了20000册，他的名字叫 Adam 跟 Nick， 他们给你们翻译了20000册书的英文名字。还有吉美老师，还有吉美老师，他们都被翻译成了西班牙文，通过由那个Alex 老师和他们的西班牙语团体，还有呢就是还有 Peter 老师翻的，他们带领下的德文团队，还有玛莎老师带领的俄罗斯团队。所以你就花了我多少很多年的时间，就专门翻译书本的名字而已。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藏人啊就花了700年的时间，那我们呢大概500年吧，希望能完成，因为我们做的比他们快一点。那我们现在来讲定义好了。他说Scott老师，能不能给我的电脑再多一点储存内容？他说现在还没制造出来呢。你已经电脑中存了很多东西了，这全部都是我的摇滚乐啊，就藏了很多啊。当然了啊，不是指是指佛教的经典，占据了我很多的内容。那、好了，这里是定义。 国宝的定义。这个写的是，佛宝的定义是，保护的究竟之处。他已经去到了两个终点的最后的地方了。对不起，老师又要改了。抱歉。他就说是保护的究竟之地。那他呢？已经把两个目标带向了他们的终点了，那谁能告诉我那两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呢？自己的目标和他人的目标，对，没错，他们啊已经圆满了。你们想要再改变一下吗？老师要改定义了。你们啊，就是要对佛法的这个英语啊，永远都不要满足哈。你们要不断的去改它，然后最后让它听起来是自然而然的。我很喜欢在我们的这个很多中国人要来到我们的这个翻译学校里面，因为我们要重新再翻译这些佛教的书籍，把它翻译成为现代的语言。这样的话，任何人都可以读，就比如说像是科幻小说一样都可以读起来，好吗？应该是那样简单的，让你能够去读的。像新闻报纸一样，所以现在最终的这个，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古老的辩论，那什么问题呢？在你的意识当中会浮现，当你说这个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来这里之前，我的牙齿破掉了，我就跟我的牙医打电话，我说我的牙齿坏了，他说我明天来，你明天来，然后我说不行，我要去钻石山，他就说好吧，那祝你好运。所以，如果我的牙齿坏了，那，佛陀怎么可能是最终极的保护呢？他又没有来修好我的牙齿嘛，那是不是就世界上没有佛陀了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完成来帮助我嘛。哎，对，他帮助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完成来帮助我这个任务啊。那么就是帮助其他人的这个目标的话，的定义就是具有那个能力能够帮助他人，就是他们能够完美的去帮助他人，也就是他们这个定义就是能够去满足其他的人，因为你除此之外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没有任何人在我们佛教当中哈，没有任何人能超越做这个比他更多的，就比如说某个人到你旁边来，然后在你头上泼点水，然后说你牙齿永远都不会再坏掉了。他们只能够去教你如何能够去得到一个不会坏掉的牙齿，懂了吗？懂了吗？所以那个保护的究竟的地方，就是指保护的究竟之处，就是顺便讲一下，当你在设计这个你就词语不要讲完整，没关系，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你就说，比如说，那他们都是佛，都是佛。佛教吗？那他们是不是会保护所有的人呢？对哈，究竟来讲，原来两者之间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很好的这个辩论的话，你把某些词就不要放在那个你的辩论当中，然后看看说会不会在辩论当中带来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佛陀是已经完成了他们自己需求的这个究竟的保护之处呢？就是关于满足了其他人的这一部分，你就不要来说，你就只说其中的一部分就好了。就比如说，那是那个佛陀，就比如说，只要管好他们自己就好了。然后祝你们幸运了，你们自己去弄吧。然后就说在台中我们大家见啊。你想要这样的一个佛陀吗？不会啊，他应该也要关心我才对的嘛。所以那到底性感的点就在于你的小组啊哈。Nick 和 Adam 会帮你们分组。如果你想要有好好的一场辩论，你就把这个定当中的其中的某一些词就不要放进来。 你就把某一些词不要放到你的辩论当中来，然后你就看看会发生什么，应该是就开始相互矛盾了，它应该会让我们产生一些非常好的辩论。那么接下来下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 Michael 应该是非常好的，我们三点半的时候应该会准时就结束。好了，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这是一个好的吗？定义吗？顺便讲一下，这边检查一下哈。Gotcha 什么意思啊？就是某个人来了，就是某一个辩经者来了。这边他在讲他反对他自己的这个定义，但有可能在这边就没有讲清楚，然后看说到底会发生些什么。那在经典当中，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掉一个词，然后看看你会不会就此然后开始产生一些挣扎或困扰。这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就是定义所在了。抱歉，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定义了。我们再回去。我们把这个放进，就是那些还在学习在怎么搜索的人，你可以再回去的，你还可以再回去的，你们放进搜索词条里面，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搜索的内容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吧。那这里是法宝的定义。刚才佛宝的定义就是保护的究竟之处，然后它已经是完美的圆满了他们自己的需求以及他人的需求，这是刚才佛宝的定义。所以法宝的啊，斯坦利祝我好运，好吧？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宝的定义啊，就是说法宝的定义是在一个圣者心中的纯净部分。OK， 我来示范一下，就是要懂得这个定义哈，你必须要懂得四正谛。要懂得这个定义的话，你必须要懂得四正谛，好吗？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苦，就痛苦。那我们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几乎都是痛苦。第二个真谛是什么？ 也就是它是有因的，就苦集。那第三个呢，就是你是可以停止它的，也就是灭。那第四个阵地呢，就是说道，苦集灭道的道，也就是说这里是有一个方法的，这里是有一条道的。那么这个是好人，然后这些是坏人。好，那你现在懂了吗？这个它的部分的定义了吗？就是一个纯净的这个部分，就这里面在那个纯净的部分是有两个真理的，然后另外的呢，我们会称之为就是有烦恼的那个部分，这两个是就是苦以及苦的因，他们是在坏的那个部分的，然后这停止苦以及如何去做，他们是在好的那边的，所以只有这两个家伙，他们是法宝的一部分，然后另外的两个。就这两个家伙是好的那个部分，法宝的好的部分，那两个好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就会在这里面讲说是在纯净的那方面的这个真理。所以这个法宝啊，它其实是一个真理，而且是四阵地当中的两个地，也就是最后的两个地，灭道，也就是说痛苦的结束以及能够去达到痛苦结束的这个道路，这个就是法宝。他说你是不是说那法宝就是只是四阵地的两个那个定义呢，就是后面的两个地呢？他说哦，我喜欢你这个说法，你把两地给去掉了。他就说那如果你再跟这个人辩论的话，那他就说那你就把四地当成一个真理吧。哦，在定义当中你好的那个部分一定要说好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法宝你就说只是两地而已，那你就说苦的因是什么呢？那苦怎么说呢？那也是法宝吗？你会向苦来寻求保护吗？所以其实你在说定义的时候要说的是纯净的部分，但是因为安藤他思考的方式，他会希望把事情搞得更清楚而且更简单，就比如说就变成两个好家伙的真理，而不是说就是关于纯净的部分的那个真理。为什么是在圣者的心中呢？这里面是有定义哈，这里面辩论开始了。你可以不是很清楚某一样东西的话，你可以从他的对手开始，对面开始讲起。准备好了吗？任何的时刻你啊停止了某样东西，比如说坏的东西，而且是永久的停止了它，它就是法宝的一部分。为什么他要在圣者的心中呢？就直接空性的那些圣者的心中呢？唯一能够那么把那个人带上加行道的第三部分就行了呀。就是他说一定要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的种子啊辐射了，已经辐射他们的种子，他们仍然是有坏种子的，但是他们已经去辐射他们的坏种子了，所以你们要去辩论。我觉得除非他是一个男或女，他是一个圣者，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懂得这个四阵地当中的这样的领悟的。那么现在在格西麦克的课堂当中很热门很流行的说法就是那个法宝就是直见空性，直接见悟空性，因为那个才是真正会保护到你的东西，因为你这样讲也是没问题的。如果某个人他对你说啊，他说皈依佛法僧，就比如说我皈依三宝，那在斯里兰卡的话这样的唱诵都是很著名的，那你就说那你到底对什么在进行皈依呢？他说那是对佛法。什么是佛法呢？哦，这本书就是佛法嘛。但是那个书没有办法保护你啊， 只有直接见悟空性，就是直接懂，就是你得直接证悟了彼的这个空性的道理，这样才能够保护你。那佛书呢，能够把你带到某个地方，能够保护到你，但是书本身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很多人都是拿着书就死去的。我妈妈死的时候手中拿着一本圣经呢，也没有办法停止死亡的。你们懂了吗？好了。所以我们还有6分钟的时间来做森宝。顺便讲一下，那这部分呢，我们改天有时间再来讲那些佛学的书呆子们。只有名义上来讲，你能够将之分支为就是欺骗性的法宝以及究竟的法宝。那这样的话，我们又要开始另外一场辩论了。我们今天不要讲那里了，就在厨房的这些工作人员们来之前还有6分钟，然后我们把钱给出去，这个是很有趣的。那我们现在要去搜索一下了，再一次。那么你在三宝最后一次进行祈请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们上课之间，就是 Sangye Chodam，就是这个，这个我们唱诵的部分，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这部分。我向诸位求皈依，直到我达觉悟地，就这部分的唱诵。凑的意思就是那个僧伽的意思，就是你每天都会在上课之前都去这么进行祈请，我就告诉大家到底在发生些什么而已。那么我们已经，哎，我们找到了吗？我们找到了吗？Word 在很忙，其他人也要思考一下嘛。好，这里有个 Serena 好吗？所以不是的，那这里也不对的，后面有个 Serena，那这个条呢就感觉看起来不错了。好，刚才法宝的定义哈，就是说是圣者心中纯净的那边的真理，它亦或是痛苦的终结，亦或者是终结痛苦之道的真理。所以这个是刚才的这个就是法宝的定义。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它是圣者心中纯净的那边的真理，它亦或是痛苦的终结，或者是终结痛苦之道的真理。所以现在讲到的是森宝的定义哈，森宝的话，它是说任何的圣者，他是拥有了拥有着那些就是智慧和解脱的8个性质的，就任何的圣者，任何的圣者，就只见空性的人，他就是僧团之一，僧之一，僧宝之一，所以这就是他的那个定义。我告诉大家一些很酷的道理。如果你能够只见空性的话，那么 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佛教徒都在每天早晨，而且或者是每堂课之前，就是向你来进行祈祷。嘿，那就是我哎，懂了吗？你不需要成佛，然后成为宝的，你可以成为一个直接你直见空性，然后就可以成为三宝之一了，这是很酷的呢。你去想想吧。如果在这堂课当中，如果你能够直见空性的话，比如说在这个三天的闭关当中，其中某一天，那么所有的佛教的世界啊，就全部都是，就是我向佛法僧求皈依，你就说，嘿，那是我，嘿，啊，谢谢你向我祈请哦，啊，我会尝试来帮你的，真的，真的，真的，懂了吗？你可以成为三宝之一，没有那么难的，只要去学习就好了，去学就好，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三宝之一。那在基督教当中呢，他们就会有三圣嘛，就是有圣子、圣父，还有那个他们也是有三宝的，还有那个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三圣，他们基督教当中也是有的。那你也，如果你直见空性的话，你会成为三宝之。哎，我已经为大家找到了，我再放。哦，之后又再给你，因为这个很复杂，他们是很艰难的，真的很艰难的。也许明天给到大家他的那个更多的解释。他们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是由弥勒菩萨来教授的。那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懂得这一点，任何的人他们都会去引用八种性质，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清楚八种性质是什么。我会为大家找到这个文本的。那问题就在于哈，就其中的两种，他们是另外的六种的他们的这个集体的这么一个名字，但是你们也不要去担心啊，根本就不要去担心。我们可以说这个圣者啊，不，三宝的，这个定义就是说，是任何的圣者，就任何的已经直接见悟空性的人，他就是三宝，这个是正确的。也许道次第当中的说法就是这个样子的。哎，也许在道次第当中是这么讲的。哎，我觉得应该到此地当中提到了，然后我为大家找到了它，没错，在我的最好，在我的意识当中，这是最好的而且最勇敢的这个说法了，哈，所以这里面就是八种性质了，我们会休息一下的，在我们中场休息以后，就是喝个卡布奇诺中场。然后他们现在心情很好，也许厨房的人会给我们做一杯咖啡哦。所以第一个点，他们直接证悟了空性，这是第一条。他们直接证悟了空性，他们直接见悟了空性，这是第一条。第二点，他们懂得了，他们看到的空性，也是由所有的有情众生所拥有的。他们直接见悟到了空性，这是第一条，是直接见悟了空性。第二条，他们懂得了，他们见到过的所有的任何的人，其实都是有其空性的。所有的众生都有他们自己的空性。那么当然了，所有的钟、所有的电脑也都是有他们自己的空性的，懂了吗？第三条，他们知道他们有前面两条，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直接见悟到了空性，而且他们也知道它是扩散到所有的众生身上去的，他们也知道这两点，知道吗？这是非常艰难的。 那么其中的一条很酷的事情是关于直接见物空性的点，就在于说你知道你自己已经直接见物空性了。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没见物空性的话，你就不要来跑来问我，好吗？如果你直接见悟到了空性的话，你是知道的，然后你根本就不需要问任何的人。你直见空性的方式，第一次直见空性的时候，然后佛陀第一次见悟空性的方式，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不同的，他们100%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就不需要去问任何的人。如果你来问我说，哎，葛西老师啊，我好像在做3天的这个冥想啊，然后我去到厕所啊，然后我撞了一下我的头啊，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粉红色的光啊，哎，我是不是直接见悟空性了呢？如果你需要去问我的话，你就是没有见悟空性，你懂了吗？决定的，一定的，毫无疑问的，毋庸置疑的。那我就告诉你，我自己在厕所里面发生啊，在我自己厕所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刚才告诉大家了。你，我不知道 Gelson 是怎么进去的，也许就证明了他其实是一位佛陀。这条很艰难，很复杂。第四条和第六，四五六三条是在一块儿的，他们是通常在教的时候一块儿教的，这三条。第一条。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的障碍了。这些障碍呢，是由他们的执着而创造的。这是第四条，这已经是第四条了，对吧？他们再也没有由执着而产生的这个障碍了，他们就再也没有这样子的障碍了。这些啊，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必须要去到很多很多经典的地方，才能够给大家找到这些定义。那第五条，他们已经。由他们的知识的这个限制而带来的，由知识的限制创造出来的障碍，已经从中解脱了。他们已经从他们知识限制有限而创造出来的障碍当中解脱了。那第六条了，现在是第六条。我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哈。他们已经解脱了一些，就是他们已经从对其他的人不拥有足够的爱而带来的障碍当中解脱了，这是第六条，就是他们已经从对他人拥有不足够的爱而带来的障碍当中解脱了。那现在的话就越来越复杂了。如果你想要去到色拉美寺，然后你想要去打败格西的话，你就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但是他们每天都会去定义它。啊，第七条，就是前面的三种是有一点像是知识一样的这个事实。第七条，就是前面三条是类似知识的，就是不同知识的这个事实。那为什么它被称之为第七条呢？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是有一点想法的，但是这个说来话长呀，懂了吗？就是那个前面的三条，最前面的三条，它其实是某一种知识或者是某一种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是第七条，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如此艰难复杂的原因啊。那么现在大家已经准备好来写第八条了吗？还是说你们想要回家了呢？有一点勇敢的人嘛。他花了我很久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八条的解释找到，就是那一个，就是第二套的三条，就是四五六这三条，就是你从某一样东西当中解脱出来的这么一个事实，就是第八条。就是那个四五六，就是你从某样东西当中解脱出来的这么一个事实， 就是第八条。所以四五六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次，第四条是什么呢？就是你再也没有跟执着相关的这些障碍了。第五条呢，就是说你再也没有相关的，就是跟知识不够而带来的障碍，你是跟他。然后第六条就是说你对他人的爱不足够多而带来的这个障碍，你已经解脱了，就解脱了这三种障碍了。就一二三啊，是有点像是跟知识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之为……来，我们再回到之前的，就是拥有知识和解脱的八种性质的任何圣者嘛。这就是为什么定义就是拥有知识和解脱的八种性质的任何的一位直接见悟空性的圣者。现在我要把定义搞混了哈，大家准备好了没？我知道。哦，他是改了哈，他这改了，就是拥有知识和解脱的八种性质当中的其中某一点的某几点，或者是某一些性质的任何圣者，就是你八种性质当中你要拥有其中的某一种，或者是某几种。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些比较低级的一些圣者，或者是某一些可能是拥有很多各种八种性质的，好吧？你们需要去检查一下，然后去寻找一下。祝你们好运，好吧？我们再把这个八条再来讲一次，就八种性质。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第一条是什么？那么多少的僧宝是有这条的呢？很好，所有的人都有啊，太好了，抱歉。那第二条是什么呢？啊，他们已经意识到说，他们刚才直接见悟到的空性啊，会扩展到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事物上面去。你们想要一个著名的格西的这么一个问题吗？你看到了我在那个格西学位的辩论上面的这一个视频吗？那么那个家伙他在问的那个问题我还记得呢。他说，每一次，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空性的，对吧？我的鼻子有空性，然后盒子有空性，在跑来跑去的野猪也是有空性的。哪一个空性你会直接见悟到呢？你自己的，对，没错。比如说王老师会看到王老师的空性，比如说赵老师会看到赵老师的空性，然后郭老师会看到郭老师的空性，他们会首先看到这个部分的空性，这就是你第一个会看到的部分。当你直见空性的时候，但是当你第一次去学习空性的时候，你是不是更简单的？你去从人开始做比较简单呢，还是说是从一个事物开始来做比较简单呢？嘿嘿嘿，好吗？这是第二个格西的著名的问题了。就当你在讲直见空性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空性。比如说，Gibson 是 Gibson，然后 Emily 是 Emily。但是当你是学习空性的时候，你跟老师学习空性的时候，他们是先从事物开始的，因为不是从人开始，因为你知道人是很复杂的。如果你有个伴侣的话，你就懂的。那么第三条是什么？哎，这些很复杂。第四条，就是第三条是你知道一和二，你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和二，那么很好，再也没有障碍了。已经是由执着而带来的障碍了，你再也没有由执着的带来的障碍了，那第五条呢，就是说再也没有由那个知识不足， 知识不足，就是知识的界限而带来的这么一些障碍了。那第六条呢，就是说再也没有由对他人不具有充足的爱而带来的障碍了。那现在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了哈，就是那个。前面三条，一二三条是有点类似于知识的这么一个事实。那第八条呢，就是说在后面的三条，四五六这三条，是跟障碍有关的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从障碍当中解脱的这么跟它相关的这么一个事实，第八条。非常艰难的，非常艰难的，这八条非常艰难。那么前面的三条呢是知识，那么后面的三条四五六呢是解脱，那么最后的两个是他们是知识又是解脱的这个事实。那我们现在来帮大家一点，或者是我让大家更困扰一点点。那么通常而讲的话，四五六条，他们并不有很多僧宝当中的人而持有，因为他们还不是佛教徒，好吗？四五六，他们是那些僧宝当中的人，也许是不拥有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成佛。那么，作为一个圣者，就是一个菩萨，已经直见空性的一个菩萨，那他是很轻而易举就能有一二三三条的，但是只有那些成佛的人才会有四五六，好吗？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定义啊，就讲到说，就是他是八个性质当中的某一些性质，就是也许是四条，或者是三条，或者是八条，或者是一条，或者是两条，所以是一样的定义，就是就是刚才那个森宝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就是任何直见空性的人，那在这个辩经场上，就是被称之为钻石山的这么样子。你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永远都不会失败，在你的辩经当中失败的。这关于僧宝，你就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你明天八种性质就早就忘光了。当我写完，我已经其中就已经忘光了，花了我很久的时间才把它弄下来。但是如果哈你也感兴趣的话，它是由弥勒菩萨另一本书来写。是由另外一本书，它是由唯识宗里面的其中的某一本著作，让我来找一下。你们是需要来休息一下的，当15分钟，当你们来的时候，把你的朋友拉上，你想要跟他成为一个小组的人，然后去到某个角落，然后就说这是我们这个小组的角落，然后呢，就可以去跟他们进行辩论，然后你也一定要准时回来哦。你们要，4:05的时候一定要准时回来。任何人，不去辩经场，你们就会尝到念珠的滋味。如果任何人不是准时的话，如果没有任何人准时去参加辩经，4:05到达辩经场的话，就会尝到那个念珠的滋味。刚才弥勒菩萨那本什么书？我也不是吧？